都去找阿弥陀佛。好，好，我们回到《解释密经》最后一回的个人的心得报告。我们呢，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节前哈。那么，如果你们把本子呢，就往前翻到2374页新闻封版，分别陈所做视频。密勒版你们也到那个地方好吗？在哪里呢 ？OK， 在密勒版在5978页，我们看大科就好了哈。那么在地波密品分别地波密品之后呢，世尊呢为曼殊室利菩萨呢来讲说佛成就以后如来的法身跟化身的事业。当然呢，虽然没有明白的讲报身，其实也包括在内，因为报身是为了入地菩萨做示现啊，做示现。那么在唯识家来讲呢，报身我们不叫报身，叫做受用身啊。那受用身又分成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自受用身是如来自证的啊，自证的功德庄严。那么他受用身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到十地的菩萨所见到自己的上师世尊的功德庄严啊。那么在这边没有谈，那约说是为我们劣根的凡夫啊，就是我们地前的凡夫啊，乃至于未入资粮位的这个一生凡夫所做的说明。所以这一品其实就在讲这个如来法身跟化身的事业事现啊，事业事现。那么呢，在这个韩老的科判当中呢，把这一品呢分作十科啊，十科。我们看一下第一科啊，变法身相啊，变法身相。他这边对法身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他说啊，若于诸地波罗蜜多善修出离转依成满啊，转依成满。也就是说呢，出离怎么出离恶障，对不对？出浅恶执，正恶空。那么呢，二转一，二转一是指什么呢？转一菩提跟涅槃两种圣果。那么如果你能够这个去二执，除二障，正恶空，转啊二转一，这样子所成就的所成就的这个究竟的果呢，就叫做如来法身之相。而这个法身之相呢，并不是只有这个圆满的佛才有的，那么在于我们凡夫啊，就叫在禅的如来，对不对？我们是在禅的如来，所以我们的佛性呢，就改一个名称叫做如来藏啊。这是而后我们会慢慢碰到的观念啊，碰到的观念。好，这是第一颗。那么第二颗呢，再往后一点，变生起相。他说，那么既然有所谓的法身，那么法身有没有生起之相呢？啊，有没有身体之相呢？那在往后的所说呢，他说啊，一切如来化身作业，如世界起一切种类，如来功德众所庄严住持为相，当知化身相有生起，但是法身之相无有生起。那无有生起呢，我们经常也讲常住法身，对不对？常住法身毗卢遮那佛啊，所以日光遍照的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是遍一切法界，骗一切众生，只是我们众生没有办法信了啊，自身具有这个啊，具有这个真常的法身啊，这个如来藏性，这个是根本。但是呢，我们以为有升起之相，不管是对地上的菩萨，他会有报身升起之相，对不对？这边不说。那么对地前的凡夫，乃至于对未入资粮位的一生来讲的话呢，他就讲有化身作业的升起之相。那么约化身来说的话呢，那你看你是明显的还是隐的，隐的还是显的。如果就显的来讲的话呢，那就遇到佛出世啊，看到有一位这个王子八相成道出家，成道转法轮的过程啊。那么如果你今天真的能够得到见佛三昧的话呢，你会见一切的有情无情都为你说法，那个时候呢，化身处处示现。所以这种化身呢，是有因有缘有示现相，所以它有生起。可是法身你不能说是有生有住 有灭啊，乃至于呢我们不能说哎呀佛就只是在2500多年前在这个斯多林中已经示寂的那位啊，那位王子出家的释迦牟尼佛，这种说法在大乘的说法呢，说那个叫做化身的生灭相，并不是如来的法身，这是大乘的观念。那么底下的言因差别，在2375页谈的言因差别，就是在谈化身的作业。那么化身出现于世，乃至于如果你能够得见佛三昧，你在一切有情无情看到化身为你说法，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在为你说三藏十二部经，对不对？所以这段文的言因差别，我们不细细去看它的细科了，主要就在讲契经啊、毗奈耶跟摩达吕迦，就是经律论三藏。那么三藏里面的文体呢，又分作十二部经，就是十二种文体，就是遇到十二种因缘，佛界那个因缘做了一种，我们用世俗地来讲的话，就是各种文学的表现啊，一种契理契机，契合当时那个时机，契合当时那个对机的上手的当机众，他所做的一种音声的表达。所以呢，在佛法说，因为在佛陀的时代啊，并没有写教材，并没有我们今天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资本，有的都是他的言因。所以今天呢，大乘的三藏的教体是什么呢？是佛当时的言因。那么言因呢，他的音声呢，被记忆下来啊，被多闻的圣弟子记忆下来。那么在佛灭后才开始结集，而这个结集的时间，约这个二乘人说呢，越南传国家说呢，就只是在窟内的500罗汉的结集啊。那么约印度的佛教史来说呢，可能有2次结集、3次结集，乃至于长达1000多年的结集，乃至于呢，一直到现在为止，所有一切我们在世间都还看不到的藏，都还藏在龙宫。这个说法当然是在华严经的说法，是龙树菩萨到龙宫取出了华严经等等，这些可能被外宗人或者是这个南传学者视以为是神话故事的说法。可是什么是龙宫呢？什么是龙宫呢？龙者，世间上首的欲界的上首之相。那么龙宫在一般的有一类的学者，我比较接受这种说法，所谓龙宫者，就是一切众生的自信，一切龙宫的自信，就是禅家要证的那个自信啊，那个清净本然的自信。那么在自信心中，就是人人心中一部大藏，那部大藏就是龙宫所潜藏的无尽藏，而这个无尽藏唯你证入自信之后才能够明白啊，唯你证入自信之中才能够明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俗文字的结集呢，都是化身依着佛弟子有因有缘的结集文字记载下来。而且我们今天汉传看得到的藏经跟南传跟藏传各个不同啊，各个不同。由此可以知道佛法从原生呢、啊，佛法也是从缘起的，有因有缘才有这么多的文字上的结集。所以呢，你在这么多的文字藏当中要去辨别哪一部经是真，哪一部是伪，老实讲都只能够就世俗地上来做分别。而真正经的真伪，为证乃知，如果你不去作证，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任何学术的方法去证明它是真的它是假的。当然我们绝对允许任何学术专家去研究它的真伪啊，他做任何的训诂，他去再对照各种的语本，这是目前大概是佛教学界啊最多用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走的是这个所谓的实修路线的话，那我言下之意并不是说做学术研究的并不修行，我不认为不修行能够做学术研究啊，我觉得修行的功夫只是在个人因缘的深浅啊，个人的发心动机上意乐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绝对尊重一切众。但我们要了解在这边所谈的化身的作业所表现出来的三藏十二部经的教体，其实只是言因的差别。那因为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 每个人就自己理解记忆下来的东西变成文字，文字又辗转翻译到各个文化构面上，在各个国家流通，所以它就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众多差别相。所以我们如果要在这么多差别相当中搞清楚，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只想从文字上搞清楚，再去抉择我从哪个法门下手，我相信你这种人呢，大概学到驴年都找不到法门可以去修行啊。这是这段文墨学要表白的意思啊，里面的细科我们就不谈哈，往后跳过去，跳过去，就一直到哪里呢？就一直到2384页第四科变生起相。密勒版的话呢，就在6002页变心起相。前面就讲了，如果要用《金刚经》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前面就讲如来的无住，如来其实本来无有法说，对不对？法身没有生灭啊，化身的视线只是众生应感而来，而他所宣讲的不过就是 blowing in the wind， 写在虚空当中的无尽藏，而今天结集在我们今天人间流通的不过就是各个国家社会民族因为众生所感的世俗地的因缘所现的文字像罢了。所以其实于中虽然有众多文字藏经历论的这种呈现，而实际上无有一法可说，因为所有这些法不过就是要我们消归自心之后呢，自信自度的桥梁而已，对不对？那么有些过去生种善根的人，他不需要这些桥梁，他就可以决断名言，直接弃证自信真如啊，那种大力根的人大有人在。于是呢，这边就在问，那么既然一切法无有说，一切如来的自信无住相可得，那么这边就在问呢，云何因知诸如来心升起之相？也就是说，我怎么去体会如来的心意呢？如来到底是依于什么样的意乐？他到底出于什么样子的动机？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所谓的佛法？那么佛法又是什么？他的眼中的佛法到底哪些是佛法，哪些不是佛法？以上我所讲的这个问题都在华严经当中啊，在华严经当中这个智首菩萨问了一堆的问题啊，一堆的问题。那堆问题呢，就是菩萨实性位的内容啊，实性位的内容。那么广说你们就去看80华严也可以，60华严也可以啊。但主要我还是要劝各位先读80华严里面的实性位啊，实性位里面的修行的东西，里面就在探讨我们到底怎么样信佛、信法、信僧。不要以为信佛法僧三宝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啊！你学佛学了半天，老实讲，我学佛从18岁往前再往加两年，16岁到今天呢，52岁几年了？啊，你们去算了。我到底有没有真信？其实我每次拜佛的时候我还很怀疑耶，我到底有没有真正信佛呢？其实都还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入真正的初信位？其实呢，如果你以为懂了一点文字教法就已经入信位菩萨，你要好好的再把经多读一点哈，多读一点才好。这边就在问，到底什么是如来心升起之相呢？他里面就讲了两段话，他说啊，善人子，夫如来者非信意识升起所显。他说如来的心呐，不是像我们凡夫的心一样袅袅当，然后攀缘作意分别取向，不是这些东西。他不是真的觉得有众生要度，他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有话要讲，而不讲会死，好为人师，所以才拖着人说，嘿姐姐，我有道理要跟你讲，你要听我讲，你不听我讲，你明天就死了，因为末日已近。开玩笑，没有任何意思。所以佛法的福音呢，是乘缘而说的，不是攀缘而说的，不是取向分别而说的，这是第一句话要说的事情。而第二句话他说，然诸如来有什么？有无家行心。无家行心旁边就写任运起的，任什么运？ 任众生有感，如来有应，完全是因着感应道教的因缘而生起。当知此事犹如变化，变化者最好的比喻就是天上的白云啊，天上云也不见得永远都是白的，对不对？积得比较厚的就变黑的啦，霞光透过来的时候它就有各种彩色了啊。所以呢，云不但有形状、厚薄、颜色、光明度各种的千差万别，而他说有还是没有呢？你说有也不对，你说没有也不对，对不对？他无有定相可得，他的自信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像是那样子。如果勉强说他的自信是什么，他的自信只是水大、风大、地大、火大四大在虚空当中所生的变化相而已。而今天所谓的佛，不只是法身，乃至于化身或者是报身，其实都犹如变化。犹如变化者，就是说你不能讲它是有，你不能讲它是无，完全就看你怎么样跟它感应道教啊，怎么样跟它感应道教。这段话就跟你讲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如来心有没有起呢？你不能说是有起，你不能说是没有起啊。这段话的结论在后文就有谈。那这段文分成法身的部分跟化身的部分来回答。那么就法身的部分来回答的话呢，他说啊，这个善男子，先所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故，有心生起。于是他后面举了两个例子，我们不说了，重点在那个方便般若。而这方便般若就是接下来礼拜六墨学一直要去报告的内容。而那个方便般若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佛陀在三藏十部经当中潜藏最秘密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堂课要谈的入菩萨行。在唯识的看法，在般若的看法呢，我们也讲一乘道，可是一乘道是什么道？菩萨道。菩萨道在四圣法界当中不名为菩提，要名为菩提只有三乘菩提。哪三乘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依此说三乘。但是声闻有一类的密行者，他也行菩萨行了。独觉有一类的密恒者，他也行菩萨行哦。而佛的因地当然也是因为菩萨行而成就的，或者因为声闻独觉回小向大，经过菩萨行而成就的。不管什么因缘，菩萨行是一乘道，是三种圣道菩提共所依的一乘之道。这个一乘之道名为方便般若，而这个一乘之道唯取方便，不谈就近，因为就近的圣意唯有圣人自证，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不能用任何的心意识取向分别。所以这种圣意呢，就正方便般若修习方便般若的菩萨行者而言，是高高虚空挂，圣意写在虚空，行在地上的唯是方便。而这类的菩萨行者以方便为究竟，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因为他在因地有这样子的方便般若的加行力，所以纵使他入灭了，只要你跟他感应道交，他会乘愿再来为你实现。今天墨学这堂课的圆满，我的回向发愿愿文之一，就是祈求智老和尚跟妙老以及所有的圣僧再来。我相信希望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愿的话呢，也同我此愿啊。这种祈请啊，是应当要常作意的，常作意的，因为他们有他们因地当中的方便般若。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娑婆凡夫啊，没有这种需求，没有这种圣道的祈请，他也没有因缘实现，因为他常在寂静中住，对不对？怎么会跟我们有应感呢？你的心到底跟佛菩萨圣僧们到底有没有应感，就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起家行，是不是跟他的因地的本愿感应道交，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刚才啊， 这个我们班长果成啊，他是大菩萨哦，他今天特别为墨学带来了圣严法师的祈愿、发愿、还愿。我今天坐在台上是还愿来着的，那么还愿到了今天算是一个阶段的圆满，我再度依这个因缘再做祈愿，也做发愿，所以新的一段啊，新的一段的过历程呢，我们又会重新再开始。好，这个是法身的因缘。那么就化身的因缘呢？化身的因缘呢？佛说啊，善男子，如来心起之相，你不能讲他是有心，但是也不是无心。何以故呢？无自依心故，没有自己的想法，我要怎么做，我不想怎么做。今天我们发愿，很多人就是怎么样，故起而作愿，对不对？当然呢，我们今天呢刚开始修发愿这个法，一定是有相修，一定是攀缘修，这是所有修行的下手之处。所有的修行下手，一定是从有相下手，有作意下手，乃至这个作意啊，还是历历运转作意，是勉强自己哦，劝啊，连拐带骗，对不对？那劝半天，好不容易发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愿。对不对？还有的时候还发不太起来啊，有的时候还发不太起来啊。然后呢，慢慢慢慢栽培阳光、空气、水，才发芽，才抽枝，对不对？才长茎，哦，才叶花果，这样子的圆满相，慢慢慢慢成熟。所以呢，对于佛的化身而言，它不是依着自依心，不是取向攀缘，是因为应感而来。是因为本愿力跟那一期的众生呢，啊，相应感而示现的，所以他说啊，有什么？有依他心故，应众生的愿，应众生的祈请。所以记住，有祈请的心，我们呢一定要多祈愿，多发愿，满愿之后还要还愿，再重新祈愿、发愿、还愿，反复再三。让如来家业就继着这个祈愿、发愿、还愿的善循环，走在那个大悲传承的路上。这条路啊，是无尽的，是无量无边的啊！你们慢慢能够体会到这个事情。好，再来一颗是所行境界。所行境界的就是说，如来心中每天到底在想什么事？他说每天呢就在想五件事。第一个，观察有情界、气之世界以及一切的法界。他在中常时的做观察，做缜密的观察，做多元多角度长时间追踪性的观察，骗一切法界的观察。那么观察当中，他去思维抉择什么呢？去思维所调伏界，以及寻找能调伏的方便界。界就是能生善法的因，到底从哪里找到能够帮助众生出离苦、就近得安乐的那些方便善巧。记住，如来所做的就是方便般若的无尽藏、无量无边的普贤行，这是佛之所行。那么佛的所行境界，每天就在这想这事儿，他绝对不会想，哎呦，我的身体不好啊，我要去哪个医院看病啊。对，佛也会生病，他的化身视线，他会生病，他的生病他也会应缘去看医生。可是他看医生的过程以及生病的过程，都是为了要去一直不断的观察学习有情界、气世界、法界，于中抉择所应调伏以及能调伏的方便。他的心永远在这个地方行事不舍离。而我们每天在想什么？怎么样让自己会更好？刚才上课前还有一位学长问我，哎呀，我一个礼拜就是持守三天的八关斋戒，他就问我八关斋戒那一天没有渣渣果肉的果汁可不可以喝？他指的当然是过五斋以后的时间了。 我说你干嘛要喝呢？如果你只是口渴，你就喝开水就好了，为什么要去找那个所谓没有果皮、没有果渣渣的果汁？那果汁两种可能性嘛，一个是化学香料所调制的嘛，你喝那种香料东西干什么？你不如拿冰糖调调水就喝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他就问我，那可不可以吃什么绿藻啊？可不可以吃那个海燕窝啊？这些都是素的哦，他跟我强调这个东西，素不素摆一边，问题你的心放中间，你到底在干什么？叫你持五，就是要你悯念，悯念过午以后一切的可悯众生。他连我们吐的痰都当作是珍品在那边抢着走，我们悯念众生，所以我们为他体会那个饥饿的感受，懂吗？跟他同感饥饿的感受，用这样子的善根回向他们，早脱离苦道。这是八关斋持守的原理嘛，关键嘛，以及居心的善巧之处嘛。你还在那边东想西想，我守的八关斋戒，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让我的肚子不这边滴滴嘎嘎滚？你越想他就越饿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还记得，妙老曾经在我们禅修的时候，为我们这些持守七天八关斋戒的学长讲一个故事，就是毒龙的故事。那个毒龙是破戒的比丘，可是他善根没有灭，于是呢，他还在斋日的时候呢，就持八关斋。那吃八关斋的时候呢，蚂蚁来咬他，对不对？可他那天吃八关斋，他不能杀生，他眼睛瞪了，人家会死啊，嘴巴一张开，火就会喷出去啊，啊，所以他只好任他咬了，啊，最后呢，命就因为这样往生了。他就这样子持守八关斋，不破戒，破戒。如果你还在中呢，坎坷不安，在那边思维，我到底要不要舍戒？我不是在那边说的很高调啦，其实墨学就是这样的人，每次手发关斋，呼，梗扣忍嘛忍嘛，还说这种叫做修忍入波罗蜜，老实讲早得很呢，你心还在那边坎坷不安呢，那离忍入波罗蜜还差得很远呢，差得很远呢。所以啊，我们往后入菩萨行啊，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这个斋日啊，共同来学习八关斋哦。当然还是要道理方法搞清楚啊。我觉得很多实践的东西，你要去真实体验才会知道。好，回来讲这个事情，佛、如来、菩萨每天在想的事情就是这五件事，而这五件事情呢，无量无边。请问他会停下一天说今天 QK 不工作，今天是我的休息日吗？不会的，如来常精进。精进是菩萨不以少为足，他知道众生一天不度尽，他一天心不能放下来。只要众生还以为他有苦报在受，如来菩萨心就不会放下来。虽然他知空，但是他不舍众生，这悲智双运的心不曾一时断灭过。于是我们说，如来法身常住不灭，懂吗？是依这个因缘说常住不灭相。于是呢，底下就说了，那么如果如来常做这样子的思维，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他现什么相呢？他说啊，现成等正觉、转正法轮、入大涅槃等，这么多相，这么多相。那最后呢，世尊为曼殊师利说，其实啊，这三种相啊，两边都不可得。你说他有成等正觉，没有成等正觉；有转正法轮，没有转正法轮；入涅槃了，没有入涅槃。老实说，其实都是戏论。为什么呢？何以故？如来法身究竟清净，如来化身常示现故。哎，前面不是讲他有升起之相吗？为什么这边又讲如来化身常示现故？那个常是常应感，旁边请加感应道交，是应众生心啊，是应众生心而现的相，所以他保持这种可能性。但是只要众生有感，佛就有应。 所以并不是他现跟不现，虽然视线有生灭，可是他那种视线的可能性从来没有灭尽，因为他的所依是法身啊，懂吗？如来的报身跟化身所依的都是同共一法身，所以他的自信都是常住相。但是随着应感的差别，就有一起一起的生灭相实现。你不能把生灭相当以为有自信生灭，所以这边就说了，其实圣意说起来，如来的化身是常示现啊，常示现。好，第七颗生福因缘。生福因缘者就是说，那么为什么佛要示现化身在我们的世间八相成道为我们说法呢？其实他就说为众生重大福田故示现。所以这边就说了，但于化身见闻奉事会生诸功德。所以我们说啊，佛不只是佛啊，地上的菩萨乃至于呢正四沙门果的声闻跟独觉，这些圣僧啊都是大福田来着的啊，都是大福田来着的。那么如果福田出现于世，我们只要得一供养，乃至于在如来出现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看到大人在做供养，他手上只有一把他在路上玩的石头啊，他也拿来供养佛。阿难在旁边制止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轻慢佛？佛在旁边说，他这样的供养功德殊胜无量无边，你绝对不可以呵斥这些小朋友，懂吗？佛经常劝他旁边的弟子不要着相，不要着相，心是永远佛最在意的事情。供养的内容、供养的量、供养的多少都不是关键因素，那个心是关键，那个心是关键。所以呢，如来的出现于世就是为了两个理由。佛在这边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男子，如来是彼增上所缘之因缘故。为什么呢？来给众生当增上缘的。因为众生福薄差，生计都过不来了，何来有余心学佛呢？懂吗？所以你一直要想到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感念，感念佛陀的慈悲。有些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啊，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妈妈就常会讲这种话，她说啊，念佛高哦，不计念佛高啦，稍微中高拢赶快啦，阿罗赶快，我就甲问。没抵几年吗？干嘛去？我说要钱是相上的问题，可是背后的因缘你们有没有搞清楚？来自十方，用在十方啊！啊，那因为他没有学佛啊，他也不肯去听闻这些证件，那么我也只能够说他不知者不罪哦。那我觉得很多道理啊，怎么讲给他明白？我觉得的确是有很多他看不懂的现象。让他觉得佛教这样的现象乃至于宗教这样的现象让他不知所措。我觉得我回来作为学佛的一份子啊，我会觉得从我自己身上检讨，这个是我会想的事儿。那么第二个事情，彼化身是如来力所住持故，请把那个力旁边写功德庄严力。什么叫功德庄严力？是为我们示现一个能够离苦得乐的八正道的学佛次第。他为了要示现怎么样从一样的父母生生的打娘胎出来的肉身凡夫，然后呢只要透过知苦，对不对，觉苦的因，起的灭苦的愿，真正去修灭苦的道，由此成就四圣地现观的正量次第，这样子成就四沙门国或者是佛菩提，都是为了要示现这个如来功德庄严，作为我们离苦得乐的典范而做示现的。你不把佛的示现因缘当作是学习得离苦的典范，把它当作是扭捏作态，你就根本看不懂实相，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边就跟你讲为什么要有化身示现。第一个理由，为我们做增上缘做大福田，让我们众 福生福，有了福之后还要看得懂佛的功德庄严示现，是为了能够学习智慧。然后我们的因地就在这个化身示现福慧两种菩提之粮当中长期的积极除障，只要我们集资进障，菩提之粮圆满，就近可以入道。所以佛的化身示现都一直为我们安排入道的因缘，而我们知与不知就看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具不具足。好，这是这边所说的生福因缘。好，底下一颗说法身解脱身的差别，他说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问，那么既然佛的心呢、平等真如，入平等法界中，其实不起加行作意，那么何以有如来法身为诸有情放大之光，出无量化身影像？放大之光，放大之光就是出世说法，如来化身示现是示现种种菩萨行。为什么要这么干呼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干什么呢？他说既然佛入平等法界，他就应该如虚空一样，干嘛要示现种种的相呢？干嘛示现种种的相呢？底下呢世尊就回答了，他说啊，善男子，虽然呢、虽然佛的内心当中啊入平等法界无加行无作意，不取相分别，可是就像是日月轮一样，对不对？日月轮周巡天空，对不对？太阳出来了，月亮下去了，太阳落西了，月亮升东了，反复再来，总是要给光明，对不对？给我们的人世间有一个能为上首，能为典范，能做盼望，一个可做希求的观想境，一个为我们的圣道做明灯，为我们的家行做典范。如果这些都不示现，我们就在长夜暗暗当中，谁能够起我于无明？所以其实我是很鼓励各位把三宝歌每天去吟唱啊，至少念啊，你可以把三宝歌，就是弘一大师的三宝歌啊，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每天三皈依的材料，也 OK 啊，也 OK。我觉得那首歌的曲子实在是太感动了哦，我觉得每次只要一想到三宝歌的那个词跟曲啊，你的心呢就会到位啊，就会到位，就是这样啊。乃至于呢，就像是善工匠所雕刻的茉莉珠宝。那么这个茉莉珠宝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因为藏在故宫啊，对不对？翠玉白菜我们不是每天都看得到啊，可是今天只要有翠玉白菜的照片呢、流通于世，我们每个人就请到一份，对不对？供在家里面，每天赏析赏析，然后呢于中有一天福德智慧之粮具足了，你就会悠悠呼呼的莫名其妙的发出我当要成佛，因缘就成熟了，懂吗？搞不好就是善来比丘虚法自落，你就出家了，你就出家了。就是这个因缘啊，就是为了安排这个因缘，虽然他入平等法界本来不需要作意示现，但是如日月轮出现于世，如善工匠雕刻这些茉莉宝珠，不是常示现，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约着有相之法，攀缘取相分别思维作意意念祈请恭敬赞叹礼敬，对不对？常做这样子的十大普贤愿，祈求他能够常为我示现。那么要说这件事情，就当推般若经当中的常提菩萨，他偶然见佛，佛又突然不现，他就骂骂号，他说我要见佛，我要见佛。于是呢就有阴声出现，说你往南去，那里会遇到一个檀无劫菩萨。檀无劫菩萨就我们前面所讲的法勇菩萨，我们前面呢舍利地藏品曾经出现过的常提菩萨，就是般若经当中最后流通分当中的那个上首，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号要圣道的弟子，一刻 跟佛没有办法感应道交，一刻心就慌慌，意就乱乱，就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一样，寻求一个医护。你寻求什么呢？寻求如泉水涌出的檀无碣菩萨常为你说法示现，对不对？如果你一刻没有办法闻法，一刻没有办法跟法相应，一刻不能够皈依三宝，一刻这个清净心不能够常时现起，你的心就入无明黑暗当中。就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法身常示现，只是我们今天了不了，相应不相应而已。而这种功德，二乘人的悉陀身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啊，翻过来2386页，他说啊，从事能放大智光明，集出种种化身影像的法身跟化身功德，非为从彼解脱之身有如是事，不是像二乘人所证的解脱功德，对不对？你解脱功德以涅槃为上首，只要他的报身灭尽，入无余涅槃就不示现了。那么虽然不示现，无余涅槃也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呢？你说无余涅槃不是无为法，无为法应该是不生不灭吗？但是你看看二乘人所证的涅槃是什么？借着断十种结，对不对？所显的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假名称说叫做五蕴报身灭尽不受后有的涅槃界。请问我以上的界定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呢？我再说一遍，二乘人所证的涅槃不是把十种五下分劫五上分劫断尽所证入的二障不起的无余涅槃界。无余者就是再也不受后有，但他前业所引的报身灭尽不再招感后有的杂然果报所生的境界，我们假名说叫做无余涅槃。请问这个无余涅槃是不是无为法还是有为法？是不是因缘所生法还是不生不灭的常住无为？你们言下便知，对不对？回去好商量，你们把这个道理想清楚。这个过程跟道师弟所证入的所得到的就是解脱之身，而大乘要入的是二转一，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我经常讲无上菩提不是高高高高，如果你高再怎么高，如果有个顶点可住的话呢，那个菩提不是最高的，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无上菩提你改把那个无上改个名称叫做平等真如，能够跟一切的对境，能够跟一切相感应的众生平等平等无有差别，能够入平等众生法界心中，心不取向分别，常安住不增不减的法性，那个叫做无上菩提。而那里心中不起扰扰不安的尘劳之相，那种不被烦恼逼迫的心地风光，我们称为叫做无住涅槃啊，称为叫做无住涅槃。好，这个呢就是在这边所说的。所以呢底下就做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这一切的示现都是如来菩萨威德住持而有示现。所以他说啊，为了要让我们众生能够有大福田，能够有一个学习圣道的典范，于是呢他说啊，令诸众生于欲界中生刹帝利家，生婆罗门等大富贵家，人生财宝无不圆满，或生欲界天、舍界天、无舍界天，一切的身财圆满可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来菩萨威德住持示现于世间。于是文殊师利菩萨依这个因缘问世尊说，世尊，此中有何密意？善男子，如来菩萨威德住持若道若行于一切处，能令众生获得生财皆圆满者，即随所应。 未必宣说此道此行。若有能于此道此行正修行者，于一切处所所获身材无不圆满。到这里为止，画个斜线，就是什么？就叫做如是因如是果，善因得善果，对不对？你只要循着善道的因果去正修行，你就不必担心你今天圣道的资粮以及生四圣法界的圣果不能够究竟圆满，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走在古仙人道基的八圣道上面，决定成就菩提资粮的圆满，决定成就圣道果的功德圆满，佛的所言是不虚的。但是反之，若有众生于此道此行违背轻毁，又于我所起损恼心及嗔恚心，命中以后于一切处所得身财，无不下列，对不对？这里前文跟后文加起来就叫做处非处，前面讲处，后面讲非处。如果你不信因果，你把过失当功德，猛力作意，常时串习，那么就一定生在下列处。可是问题是，众生永远在下列的果报当中，只为了几滴蜂蜜就甘受生死，继续做轮回业，这是众生的问题啊，这是众生的问题。于是他就说了：善男子，由是因缘，当知如来及诸菩萨威德住持，非但能令生财圆满，如来菩萨住持威德，也令众生生财下列。基督教的说法不然，基督教说众生的心呢、啊，就是被撒旦迷惑了，所以他的心是杂染的。今天呢，你只要受洗了以后呢，你的心呢、啊，就一定被提到天坛去，对不对？来生啊，死后啊，就可以到天堂受安乐的果报。不了解这是生灭法，他们的看法不了解这个是生灭法，但是我认得很多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他们的观念不如我以上所说啊。我要有条件的说，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徒跟天主教徒都是这样想的哈，他们别有另外的圣解。但是佛法的说法是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一切的因果示现都是如来菩萨住持威德之所示现。我常常跟那些害怕下三恶道的人讲一件事情，他们都觉得哇是妄嘎公丘伟。我说啊，如果你有地藏愿的话，种下地狱也不以为苦，不但眉头不皱，心也不打结，相不相信？相不相信？不要讲地藏菩萨了，你讲地狱道的鬼族就好了。地狱道众生受苦，可是鬼族受不受苦？他不受苦啊，在大火柱的旁边，他一样是清凉自在啊。为什么？如来菩萨威德住持所示现。